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来到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第八季，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嘿、hey, 欢迎来到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第八季的第二期，我是丁教达彦。那上周我花了好几天在英伟达 GTC 的现场跟很多参会的朋友聊天，那这周我基本上没有出门，在家里做了挺多案头的研究。我做了一些什么研究呢？那就是 Google 走出的这 Transform 八子，他们 AI 创业的公司现在都在做什么。那这个选题的方向也是因为上期 GTC 节目播出之后，不管是听众小伙伴还是我们团队内部的小伙伴都跟我说，哎，还蛮想知道这八个人从 Google 出来之后他们在做什么，因为这八个人确实是 Transformer 的先驱。那好吧，我就通过单口的形式来做这样的一次新的尝试，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一次节目。从2017年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这篇论文发布之后，然后八位论文作者陆续离开了 Google， 最后一位是在去年离开的，是 Leon Jones， 离开 Google 之后创建了 Sakana AI。 那第一位离职的就是这个 Ilya Paluzhkin， 他在2017年就离职了，然后创建了自己的区块链公司 Near Protocol。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几个人的动态这么关注呢？那当然了，他们是开创了整个用 Transformer 架构来做自然语义方向研究，开创了整个生成式 AI 的新时代。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这八个人也让硅谷的大家想到了上个世纪硅谷刚刚开始成为硅谷的时候，仙童八叛逆这八个人，这八位可是硅谷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仙童八叛逆有多熟悉哈，我就先把这八个人先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讲我们今天的这 Transformer 八字。在那个年代哈，仙童八叛逆他们之前同样是为一家公司效力的，那家公司叫做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那这个半导体实验室啊，跟它的名字一样，是由肖克利领导的。那肖克利是谁呢？肖克利是发明了晶体管，从而获得诺贝尔奖，然后断言硅会取代锗成为晶体管最主要材料的，是一位天才。如果是没有他的话啊，那今年可能硅谷不是硅谷了，而是这个锗谷。虽然他是一个科学界的天才，但他没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良好的情绪边界，研发过程当中发现的困难比他们预想到的要大，所以他就被这个困难给打击了，影响到了，然后变得越来越偏执，然后他就把这些气啊就撒在他的这个员工身上了。他经常的公开指责他们的员工，并且让员工进行测谎，然后公布他们的所有的薪金，那这些事情就把员工都惹恼了，特别是非常聪明的这些研究人员。那这八个人啊，就把老板肖克利给炒了，他们一起从肖克利半导实验室离开了，他们创建了一所新的公司。那肖克利也非常的生气啊，那就把他们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 Treacherous A。 那 Treacherous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指背信弃义啊，不忠诚啊，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可能会想啊，为什么硅谷今天没有同业竞争的这种约束呢？确实是没有的，当年也没有。那肖克利生气归生气，但他没有办法，所以八叛逆也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仙童八子啊，非常成功的从一家叫做 Fairchild， 就是仙童摄影器材的公司老板那里，我们现在称之为的天使投资。为了感谢这个老板，他就 把这个公司叫做这个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叫仙童半导体。那仙童半导体在60年代崛起，然后发明了第一个单片集成电路，然后在此后的10年间啊，整个改变了整个半导体的行业和此后的这个电子工程领域。那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是我们更加熟知的，那就是这八子当中的两位创建了我们今天太熟悉不过的芯片公司英特尔了。那这两位大家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一个就是诺伊斯，一个就是摩尔。那不仅仅只是这两位哈，那从仙童半导体出来的这些 Fair Children 们，就是仙童的这些孩子们，也在硅谷先后创建了 AMD 啊， Xilinx 啊， Altera， LSI Logic 啊， National Semiconductor 这些公司。那包括不仅仅是在这个半导体行业，也在这个风险投资行业，像是 Eugene Kleiner 这是八子之一，然后是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公司 KPCB 凯鹏华英的创始人，他投资了英特尔，然后非常的慧眼识珠，投资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基本上所有的巨头公司，苹果、思科、谷歌、亚马逊等等等等。 非常多，然后这些公司都是成为了各自领域的巨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Transformer 八子和历史上的这个仙童巴叛逆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比如他们都非常的聪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很多的前瞻性的认知和见解，都在一家技术公司，特别是一家这个处于行业领先的一家公司供职，同时都处在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时间节点。那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新 Transformer 八子，新八子他们在做什么啊？我们不能把他们叫叛逆了啊。那 Google 的胸怀肯定是比肖克利的要宽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啊，八子中有的公司也有 Google 投资的身影。那我觉得在聊下一部分之前，有一个背景知识我们大家可能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 Transformer 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它给行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飞跃式的进步。那很多的伟大的发现和创新都是来自于非常朴素的日常生活，那 Transformer 的发现也是一样的。这八子啊，它其实最早的只是来源于想要改进谷歌机器翻译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传统来说呢，机器翻译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理解上下文，在过去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领域是使用 RNN 的。那 RNN 是什么呢？它是叫做这个递归神经网络。那递归神经网络如果用比较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来说的话，那就好像是一个有记忆的人，但他记忆不是特别好，经常记不住太久远的事情。那这些作者们首先认识到 RNN 的不足，然后就开始研究一个叫做注意力的机制。那 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型就相当于给他加了一个聚光灯，让他们能够重点关注最重要的信息，这样他就能很好的处理一个比较长的一些数据。那 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型其实就是用这种注意的机制替代了 RNN 这样一个循环式的一个结构，那最后将注意力机制和前馈神经网络结合起来。你看又提出了一个新词，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哈。然后就提出了 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型。前馈神经网络又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神经网络，它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信息从这边输入然后流向另一端，它不会像是 RNN 这种往复循环的这个样子在做计算，所以相对来说呢，用前馈神经网络训练速度也加快了。那基于以上的三点， Transformer 就诞生了。那对于很多聪明的学者和工程师来说的话啊， Google 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雇主，给钱多包饭，还有给你20%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项目。我记得我自己刚来到硅谷的时候，我的室友是在 Google 工作，我自己去蹭过几次饭，心里真的是无穷的羡慕。但是没办法，我自己是一个非技术背景的学渣。在2016年的时候，所有的人工智能人才基本上全都被谷歌垄断了，所以也会有了这个奥特曼和 Elon Musk 创建 OpenAI 的这个故事。我们在上一季的一期内容聊了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过去再听一听。对，他们是为了不让 Google 成为一家独大，所以马克思和奥特曼创办了 OpenAI。 但是啊，在当时确实所有的人才都在 Google， 人才密度非常高的地方，那就必然增加了创新发生的可能性。两位 Google 研究 Google Research 的这个科学家也就是第一位作者 Ashish Vaswani 然后和 Jacob Uzkoren， 然后他们就在 Google 园区里面讨论如何改进机器翻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正巧被这个 Ilya Plotkin 听到了。他正在跟一些 AI 研究员在研究他自己称之为这个自我注意力，也就叫做 self attention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的这个自我注意力的概念就是让机器通读整个句子，然后分析所有的部分，并不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这样逐个的翻译，然后机器呢就可以更加通顺的来了解上下文进行翻译。那这三位在一起合作之后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发现这个自我注意力的概念是有效的，非常对的。那他们在这个走廊聊天的时候又发现另外一位老员工叫 Noam Shazir 对这个研究领域也很感兴趣，你看都是 很随机的，然后大家互相听到对方在聊什么。这个 Shazir 曾经是帮助谷歌搜索做这个 Did you mean， 它是一个拼写建议功能，我相信用过 Google 的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功能。然后慢慢的这就发展成了8个人的团队，他们开始了为期数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终于在2017年发布了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这篇看起来非常简短但是重要性跨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一篇论文。据这几个作者表示哈，这篇论文的标题的名字就是对披头士甲壳虫这个乐队其中的一首歌 All You Need Is Love 这样的一首歌的一个致敬。那在这篇论文发表后不久的这个2017年，八子中的第八位作者也是第一个离开谷歌的 Ilya Plotkin 创建了 NIR 协议 NIR Protocol。 这个创业的领域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并不是人工智能领域啊，为什么呢？因为在2017年，它并不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年，它是一个区块链加密货币最火的一年。虽然当年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拒绝了多家资产管理公司申请发行比特币现货的 ETF， 但是不影响比特币从2017年年初的600美元一直升到了2万美元。那福布斯的一篇文章甚至是把标题命名为，大家会记得2017年是比特币之年， 2017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year of Bitcoin。 那 Ilya 和他的合伙人 Alexander Skidanov 同为这个 IPCP， 然后也就是国际大学生程序竞赛的这个获奖选手，两位都是这个少年天才，两个人都在辞职了之后加入了 Y Combinator、YC， 并且在短短的4个月筹集到了5000万美元。那 Near Protocol 现在的这个目前的估值是在20亿美元，他们先后吸引了包括像是知名的 H6Z 啊， Multicoin Capital 啊，然后像是 Coinbase Venture 等区块链领域著名的风投机构，我还看到了这个百度风投在里面，也是他们的一个投资人。那 Near Protocol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公链，它把自己定义为是以太坊的一个竞争对手。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他们的一个分片技术，叫做 Nightshade。 Nightshade 这个词的意思就叫做这个茄科植物，就是茄子啊，什么土豆、西红柿都是这个茄科植物。 Nightshade 是一个分片技术，它可以每秒钟处理10万笔交易，那这个数字是远远大于现在以太坊的这个30TPS 的处理的速度的啊、这个数字是在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现在我没有做最新的这个研究，我还不太清楚现在以太坊到多少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是非常吸引投资人的一个技术。那这个分片概念又是指的是什么呢？分片概念指的是将网络基础设施分成几个部分，然后也就是方便这个计算机只处理网络交易的一小部分，通过在网络参与者之间分配区块链的各个部分，而不是整个区块链。然后分片希望创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来检索网络数据和扩展平台。那第二个创建的公司确实是一个 AI 公司了，它的名字叫做 Cohere， 中文里就是连贯性、一致性的这个意思。它是2019年9月 Aidan Gomez 在加拿大多伦多创立的。那 Aidan 是 Transformer 这篇论文的第6作者，非常非常的年轻，当时他只是在 Google Brain 实习的一位实习生，实习期也只有短短的4个月，后来他就又回到了多伦多大学继续读书。那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他也创建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做 For AI， 专门是帮助各种研究人员协作一起学习相关的一些技术。那后来呢，这个就发展成了 Cohere for AI， 也还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型的实验室，帮助大家一起去解决复杂机器学习的一些问题。那 Aidan 后来在2018年又回到了加拿大的谷歌大脑部门继续实习，然后与加拿大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深度学习之父这个 Hinton， 然后一起合作这个 Knowledge Distillation， 然后这个叫做知识蒸馏这样的一些研究工作。那知识蒸馏是什么哈？就是将大模型的知识转移到小模型的这样的一种方法，那目的就是在保留模型的这个性能的同时减少计算的资源的消耗。之后他又短暂的和这个 Jakob Oscore， 然后也是八子之一啊，在伦敦的这个谷歌部门合作过。然后在伦敦的时候他还被牛津大学的计算机的博士学位录取了，但他只是去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快的退学了。再之后他就回到了多伦多创建了 Cohere。 虽然说好像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在去年的6月以22亿美元的这个估值融到了2.7亿美元，除 NVIDIA 之外还有 Salesforce、 甲骨文、 SAP 等等很多这种大的企业软件服务商都是他们的投资人。那跟 OpenAI 它的这个经营思路不同啊，他们其实是不面对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只是专耕这个 2B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对很多企业来说的话，在企业内部做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部署和应用，最大的顾虑就是公司自己本身的一些隐私啊，公司自己本身内部的这些数据，他们不愿意面对潜在的这个泄露的风险。所以 Cohere 就抓住了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痛点，他们可以帮助企业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云服务，或者是帮助他们在本地部署 AI 解决方案。那 Cohere 比较突出的能力就是他们现在叫做端到端的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叫做 RA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然后他们在今年3月份、推出了一款名为 Command 2的新的语言的模型。那这个 Command 2在这个 RAG 这个领域啊，甚至是超越了 Llama 2， 还有像是欧洲的这个大模型的 Mistral 以及 GPT 3.5 Turbo。 那我们下面来讲一讲这个 RAG 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检索增强生成，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将检索和生成结合起来的一个技术。那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把这个检索到的这个外部的信息和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知识结合起来，生成出来的这个结果它更加的准确，更加的详细，相比于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有更强的支撑和推理能力。那就像比如说是我们两个同时上考场，然后接受一个考试，我自己带了一个能有搜索功能的这个手机，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只是自己做了一些这个背诵的工作，所以我肯定答的这个题或者我的这个卷子就会比他的分高。如果简单讲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我这两天看到这个 Notion 的创始人啊 Evan Zhao 在接受一个播客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 RAG 和知识管理的未来。其实 Notion 也是 Cohere 的这个客户之一哈。那比如说是 Notion 里面的这个 AI 的问答功能，当然还没有上线，这个 Evan 说在他们这个开发的这个 list 上面，就通过 RAG， 以往可能大家如果在 Notion 上面要检索一个之前输入的这个内容，可能得通过关键词或者去到某一个条目下面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去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但是有了这种 AI 的问答这个功能，你就很快的能够获取这样的信息，跟以往的这个途径是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的一个 calendar 的功能。 Evan 在节目里面讲 RAG 和 workflow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们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自己还没有试用过，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应用。因为他觉得这个会议的本身就是把一个人的大脑里面的信息传达给另外一个人的大脑里面，那其实AI 就可以通过调整日程啊，或者是帮你处理一些问题，把这些事情简化的做掉了，甚至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用开这个会了。那 Cohere 的这个 Commander 2除了刚刚的这个 RAG 检索增强生成的能力特别强之外，然后它也有这个更长的这种上下文的这个窗口，然后大概是在128000个 token，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比好多其他的同类型的竞争对手也更加便宜一点。他们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募资，寻求最高大概是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资金，用来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企业领域的这样子一些竞争与他们来抗衡。那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公司叫做 Inceptive。 刚刚我们讲到 Aidan 在英国 Google 工作的时候与这篇论文的第四作者 Jakob Uzurkere 有了第二次的合作。Jakob 的研究生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他也是 Google 的非常老的员工了，他08年就开始在谷歌供职了，曾经领导过谷歌的翻译，然后谷歌助手的团队。他也是在 Transformer 8位作者当中是提出了关键的这个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 Transformer 是为像是 GPT 啊、文生图啊等等做出了很多这个重要的贡献。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是这个 DeepMind 在2020年发布的 AlphaFold 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系统里面其实也采用了 Transformer， 创造了这个蛋白质预测三维结构这样的一个新的记录。那这个 Jakob 自己在接受这个 VentureBeat 的采访的时候说，他也希望 AI 不仅仅是用在大语言模型里面，因为他在新冠疫情时候看到人类在疫苗和药物研发的各种不足啊，然后同时他其实在这个时间自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让他的整个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希望能把 AI 和疫苗和药物研究能够结合起来，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跨界的在 AI 和医疗领域做创业的这个八字其中的一个人。那他在21年的7月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Riju， 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 Riju Das 创建了 Incept 这个公司。那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 Das 和他的这个团队开发了可常温保存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RNA 疫苗。 Incept 在去年7月份获得了英伟达旗下的 Inventures 还有这个 H6Z 的投资，大概募集了1亿美元。那另外两家基金投资他们的叫做 Obvious Venture 和 S32，这两家基金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啊，但如果我们提到它背后的创始人大家可能就会了解了。 Obvious Venture 是由 Twitter 联合创始人 Evan Williams 创办的，那 S32 的创办人曾经是这个 Google Ventur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Inceptive 它这个产品它是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平台，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然后可以设计独特的这个 mRNA 的这个序列。那有了这种生物软件的技术，他们就可以快速的在实验室里面创建和测试新的分子结构。那这个思路其实就跟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的结构思路非常的相像，只不过是换成了预测和优化 RNA 的序列。然后 Inceptive 再将成功预测的这些分子授权给制药的这个合作伙伴，然后他们来开发新药。 雅克普现在说他们大概已经有310多个 mRNA 的项目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从临床前到临床的试验都有。雅克普预计未来十年内会有700多种基于 mRNA 的新药问世。关于 RNA 有趣的一点是它的适用性非常的广泛，但是它的结构预测不是特别的简单，并且数据非常少。那对于蛋白质结构的预测，我们知道的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个案例，但是已知的这种 RNA 的结构还不到2000个。不过相比于蛋白质来说的话啊，那蛋白质其实是有20多种这个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结构， RNA 它只是有4种不同基础的生物的这样的一个聚合物。所以啊，它这个虽然是数据不够，数据很少，但它可以相对的高效的产生一个更快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反馈的循环。所以也是为什么 Jacob 一开始就选中了这个 mRNA 这样的方向，然后他们是觉得这个领域的开发有巨大的潜力。那说完 Inceptive， 我们来聊一下 Character AI， 同样也是在21年年底离开谷歌的八子之一 Norm Shazier 是这篇论文的第二作者。那他从98年杜克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 Google， 是 Google 的前200名员工之一。那他21年底离开了 Google， 然后和自己的合伙人这个 Daniel DeFritas 一起创建了 Character AI。 那 Norm Shazier 其实之前是谷歌大脑的核心研究人员之一哈，然后专门是研究 NLP 啊，然后机器学习的这一块。他其实是在谷歌推动了 Transformer 架构在谷歌的落地和应用。那他的合伙人 Daniel 就是创建了并且领导了谷歌大脑里面的这个 Lambda 的项目的开发。那可能相比我们前面聊到这几家公司啊， Character AI 可能算是最有名的一个了。那在今年三月份 A16Z 发布的全球最受欢迎的100个消费级的 AI 产品榜单里面， Character AI 是第三位。那上一次 A16Z 发表这个榜单的时候还是在半年之前，他们其实是在第二位。第一位是谁呢？一直没有变，这就是 ChatGPT 了。然后现在的第二名变成了谷歌的 Gemini。 那 Character AI 跟很多这种大多数单一的这种 AI 的助手不同啊，它其实是主打的是一个陪伴型基于聊天的这种 AI， 用户可以跟平台上面的各种性格的虚拟角色进行交谈。 Character AI 上面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人物，有动漫里面的啦，也有一些文学的领域的一些虚拟人物啦，甚至是像一些名人，像是这个伊隆马斯克这种。虽然 Character AI 上面有一些正儿八经的 AI 角色，比如说是就帮你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啊，帮助你来进行面试的预练啊排练的这种角色，但大部分的角色还是陪你聊天的。就比如说我跟这个马斯克的角色聊了半天就一点用都没有啊，然后我问他谁是 Character AI 上面最受欢迎的角色，他跟我说是比尔盖茨、奥巴马和特朗普。然后我又跑去问奥巴马谁是 Character AI 上面最有名的虚拟角色，他说是他的老婆米歇尔奥巴马。当然了，这个每一个对话框下面都是写着所有的这个角色说的一切都是编造的。如果要让大家猜一下的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 Character AI 上面最受欢迎的虚拟角色是谁？我是自己是没猜到的哈，原来是游戏《原神》中的这个角色叫做雷电将军。雷电将军已经产生了超过 2.8 亿条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整个游戏和动漫领域的角色在Character AI 上面其实是占了76%的，所以大家也能够猜到他们的核心用户了。18到24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的用户啊，占 Character AI 整个网站流量的60%。 A16Z 这个榜单里面还有两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的啊，其中一个就是 Character AI 上面的用户平均每天花2个小时跟上面的虚拟人物进行互动，那这个数据其实已经超过了 TikTok 的95分钟。然后每个月每个用户大概跟虚拟人物之间有298个对话。那在这种陪伴型的人工智能的产品里面，它真的是遥遥领先的，比第二名的这个 Poly AI 多了4倍还要多。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Character AI 的日活的指标啊，其实一度超过了 ChatGPT， 在用户使用时长和年轻人用户占比这两个指标上面， Character AI 其实远超 ChatGPT 的。去年十月，扎克伯格在 Meta 的开发者大会上面说，人们不会想要与单一的超级智能 AI 互动，而是会想和各种不同的 AI 互动，所以 Meta 就一口气发布了28个个性化的聊天机器人。 Meta 把它称为叫做有故事背景的角色 AI， 这个也是发挥了小扎一贯的别人有什么很好的产品我赶紧抄了，然后我自己赶紧就放到市场上面，然后大家开始玩起来。这个也是从侧面证明了 Character AI 现在有多受欢迎，背后像是 Meta 这样的公司也是在对他们虎视眈眈。然后在平台上有另外的一种存在叫做 VTuber， 那 VTuber 其实就是一种虚拟的 YouTuber， 创作者通过这个 Character AI 创造和控制这些虚拟的角色，再用 YouTube 啊，或者是在 Twitch 上做直播。其中有一些 VTuber 啊，通过这个 Character AI 创造的已经有了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粉丝。去年三月份Andreessen 领投了他们 1.5 亿美元的这一轮融资，所以 Character AI 也是妥妥的独角兽了。他们自己对整个行业的这个理解还是蛮跳脱的，因为刚刚我们又回到像是 Meta 发布的这种有故事背景的角色的 AI， 沈思尔觉得啊，这个是也是太恭维我了，他觉得把 AI 做成管家呀、个人助理啊这样的东西太小了。然后他觉得比如像是传统的这种书籍啊、电影啊还有社交，其实本质都是相同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空间进行交流，同一空间进行对话。那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娱乐的产业和这种社交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想象空间是更大的。而且这个产业他觉得值2万亿美元。 Character AI 正在跟包括像是谷歌风投在内的投资人开始商讨新一轮的募资了，然后这一轮新的估值可能会在50亿美元左右。那下面就剩两家公司了，这两家公司都是在23年才成立的，非常非常的新，所以网上他们披露的自己的产品啊，披露自己的研究方向东西都还比较少。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Essential AI。 那 Essential AI 这两个人其实是第一作者 Ashish Waswani 和第三作者 Nikki Palmer 做的。 Essential 并不是他们从谷歌离职之后做的第一个公司了。那 Ashish 其实他和 Nikki 一样都是在南加州大学完成了研究生和博士学位之后加入了谷歌的，他们之前是校友，然后后面都是在谷歌大脑工作，所以他们一直也是在一起创业。 Ashish 和 Nikki 他们在21年离开 Google 之后，他们第一个创建的公司叫做 Adept AI， 就是 ADEPT， 就是这个熟练的这个意思啊。公司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第三个 co-founder 是一个华裔，他叫做 David 栾。那 David 虽然没有参与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论文写作，但他也是一位技术大拿。他是在2017年加入了早期的 OpenAI， 然后深度的参与了 GPT 2和3的开发。19年他是加入了谷歌研究部门担任技术主管。 Adept 也是一经成立就有超强的这个募资能力，获得了包括像是微软、英伟达在内的 3.5 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在去年估值其实也是妥妥的独角兽的这个行列了。但是在融资不久 Ashish 和 Nikki 就离开了 Adept， 创建了 Essential， 在去年也是连续的募资了两轮，他们的吸金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他们在去年年底的这一轮新的募资里面是由这个 March Capital 和这个 Thrive Capital 领投的，然后 Google、英伟达、 AMD 都参与在 Essential 的投资当中，一共募集了大概是5000多万美元吧。 Ashish 和 Nikki 他们在媒体上表明自己现在做的这个新的业务跟Adept 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从现在他们两家企业在网站上很少的这些文字，我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相似的地方的。我感觉他们其实都是在想说如何是帮助企业的这个数据分析师提高效率这样子的方向在开发产品。 Essential 在去年年底从这个 Stealth Mode 出来，就是隐身模式这个出来，他们透露的信息其实特别特别的少，在官网上只有一段话还有他们的招聘广告。那这段话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他们说啊，我们的技术会使数据分析师的效率提高10倍，并为业务提供独立的数据驱动型的决策者工具，它还将识别供应链中最大的风险并提出改进建议。那在 Adept 的官网上面则有他们最新产品的一个 demo 的视频，他们新的这个多模态模型叫做 Adept FuYu Heavy，FuYu 应该是日语里面的冬天，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取的这个意思哈。Adept 表示 FuYu Heavy 是全球第三强大的多模态模型，仅次于 GPT-4V 和 Gemini 的 Ultra， 但他们的训练规模仅仅是他们的这个1/10和 1/20。那 demo 的视频里面其实就是展现了这个 FuYu Heavy 在一个复杂的可视化的图表里面怎么样识别各种信息，并且根据用户的指令来回答问题。那比如说是图表中啊哪个数值更高啊，比如画面中开了几个窗口啊，比如说 放弃购买的比例是多少，然后这个系统就会给出非常准确的答案。那我们说完 Essential， 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公司，叫做 Circana AI， 然后是去年八月才成立的这个公司。 Circana 应该是日语里面鱼的意思，创始人是 Transformer 这篇论文的第五作者 Leon Jones。 这个公司跟其他的公司不太一样，不是在北美，它是在东京创建的一个底层大模型的公司。那今年也是一月份获得了这个 Lux Capital Cosla 的这样的一个领投，跟投有这个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 NTT Group， 然后包括索尼集团，募资了大概是300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种子轮。他们在上周刚刚发布了他们自己的首个的研究成果。 Circana 不知道大家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还记不记得，他们其实是说的特别特别的虚哈，是这个模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 merge， 然后怎么样进行这个迭代，我自己当时完全是没有听懂的。在看了他们自己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之后啊，我觉得我可能稍微理解了一些，然后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Circana 的模型是受这种进化论的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反映了这种育种啊或者是自然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自己的这个模型叫做 Evolutionary Model Merge， 翻译过来的话应该叫做模型合并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技术。他们只把现在已有的已经 train 好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模型，让他们互相合并或者做一些这个不同的更改，然后就可以产生新的模型。这样讲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玄乎？我让 Anthropic 的 Cloud 给我做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想象一下，你想找到一种最好的钓鱼的技巧，能让你钓到更多更大的鱼，你可以这样做。一，先随机试试不同的钓鱼方法，比如使用不同类型的鱼饵、钓竿长度、投饵的距离等等。二，看看哪些方法钓到的鱼最多，然后把这些比较成功的方法记录下来。三，在已有的成功方法上面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啊，比如说是改成新的钓鱼的技巧的组合，比如延长钓竿啊，更换鱼饵的类型啊等等。四，那用这些新的组合继续钓鱼，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比之前好就保留下来，如果不好就丢弃。五，反复重复步骤三和四，然后不断尝试新的组合，保留最优秀的，逐步优化钓鱼技巧。那这样就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进化算法的思路，通过不断的随机的一些变异啊，就是括号改变，然后选择括号保留最优秀的，然后逐渐迭代改进的这个结果。那对于 Circana AI 来说啊，他们不是优化的是钓鱼的技巧，而是优化的是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那一开始是一些随机的网络架构，然后通过评估每一个架构在生成新的一些任务上的表现的好坏，然后就保留最优秀的，抛弃结果不是特别好的，如此往复的不断进行优化，不断的进行进化，最后得到在生成任务中表现最佳的全新的神经网络架构。那这样的一个算法的好处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开源的大模型，然后已经被 train 好的大模型，我们不用反复的去 train 大模型，不需要很多的预设的知识，模型和模型之间就能自动发现出来更加高效、参数更少、然后性能更强的一些新颖的架构。这样其实就为 AI 自己开发自动化的设计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那 Circana 和 Essential 这两家公司信息确实在网上披露的还不是特别的多啊。那如果后面有一些新的他们的产品和进展动向的时候，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在节目里继续的聊一聊。那今天这几家公司我就帮大家介绍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期节目有什么想法没有？那八子的这几家公司里面，大家觉得最有影响力的会是哪一家？哪一家会是我们现在的英特尔？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一起讨论了。那最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播一首我上周无聊的花了5分钟时间用 Sono 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因为我最近看了奈飞版的这个三体，有感而发做了这个曲子以及它的这个词。那我就请我们的后期同志放在最后了。好的，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we're treacherous with hearts so blind. Lost in the shadows, we're all intertwined. We claim to know.
But we're clueless inside, navigating through the unknown with no guide. We're just pragmatists seeking our own gain in this moral relativism. We are afraid. We're in the dark forest, searching for light, lost in the shadows day and night.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加入到科技和创新的下一步讨论中来。另外，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在播客内容上的探索和创新，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生动胡同会员计划，详细的加入方式和信息请查看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 那我们下期再见。